各位在线上的朋友，您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龚正成。今天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准时来收听每个月为大家举办的电话教育式的教育讲座。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葛元龙医师来跟我们讲解拒绝与失智共舞。那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葛医生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星的服务的宗旨。那希望之星呢，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我们从今年的一月开始，承接了角声癌症关怀原来的服务。我们主要是要协助全美国的华人癌症病人以及其他重症病患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和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并且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将来我们取得加州安宁疗护的执照之后，将要为北加州南湾地区和部分东湾地区的华亚医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的医护服务和关怀。目前我们所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的服务是免费的，对象呢也不分各种宗教的背景或语言以及社会的背景。那我们目前在所提供的服务的内容包括重症心灵关怀以及全美的免费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如果您在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需要这个有关关怀的这样的支持，请您使用我们的免费电话1-888-663-8585。除此之外，我们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二的晚上，就是在这个时间提供全美免费的电话会议室重症疾病的教育讲座。那同时呢，我们也为这个湾区南湾地区的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癌友跟康复者提供一个支持的团体。那我们也发行希望新源关怀季刊，所以如果您需要心灵的支持或者是癌症资讯，欢迎您跟我们联络。那如果您事先报名参加今天晚上的电话教育讲座，我们已经把葛医师提供给我们的讲义事先已经电邮给所有报名参加的人，所以如果您希望将来能够及时的获得讲员事先提供的讲义的话，请您记得再跟我们报名。那我们很高兴呢，今天能够邀请到葛医师来为我们讲解拒绝与失智共舞。葛医师呢是在1970年毕业于台北医学院的医学系，他在1973年来到美国，后来在美国的妇产科学院成为院士，在美国行医30多年，后来在2008年退休。退休之后呢，就跟他太太吴盈英女士负责国际真爱家庭协会长辈事工。2013年，他和他的太太两个人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晚风习习暮长青》，是一本长辈关怀以及自我成长的15堂课的这样的内容。那我是看到了这本书之后，开始跟葛医师联络，然后我们今年稍早的时候呢，曾经请他跟我们讲一讲老年人的医疗选择的这样一个话题，所以今年是第二次请到葛医师来跟我们讲解拒绝与失智共舞。葛医师，你现在在线上了吗？
哎啊，你可以听到我吗？
可以，可能要稍微大声一点。
OK， 好，这样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得见。
OK， 好，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您。差不多有30到35分钟，然后我们后面留20分钟给大家可以问问题。
OK， 好，
谢谢，
好，现在就开始哦。
是的。
OK， 啊，谢谢。啊，各位听众你们好，啊，很高兴有机会再跟啊大家分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拒绝与失智共舞。那个啊，我们都知道啊，老年失智虽然啊目前还不能根治，但是最危险的因子就是年龄啊，60岁到60岁以上，差不多有1% 的人啊可能得到啊老年失智，但是到80岁的时候，就将近有20%的人，20% 的人可能有啊老年失智。但是啊，如果我们可以在啊我们啊有生之年开始预防的话，如果把那个危险因子啊，危险因子把它在生活中把它排除，就是延长了5年，或是甚至5年到10年啊，这样啊就可以把那个啊老年失智的发病率减少了一半啊。所以啊，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啊，是从一本书在大家的 slide 的第4个 slide 的上面。那个啊，就是啊，100种你可以啊 ，100 simple thing you can do to prevent 啊 Alzheimer and age related memory loss。那个是2010年啊，那个啊 ，Jim Carper 他是啊，在2010年9月的时候出版的。我今天啊，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啊 information 都在里面，都在里面。那个啊，我寄给你们的 slide 文字的 information 通通是从书本上拿出来的。那但是这里面在 PowerPoint 里面的那个啊图片是我自己从 internet 上面选上来的。首先要跟大家啊提醒的是啊，在这本书里面所提醒的一些维他命、一些药物，并不是说啊啊要啊我要你们天天去买那些来吃，那些维他命、那些 picture、那些维他命的那个啊药瓶子，只是我选出来让大家啊印象比较深刻啊。其实这些他所提出来的这些东西，通通在啊我们的自然的食物里面，只要我们吃饮食上没有偏食，那多吃蔬果，那应该就可以平衡。好，那个啊，我现在就开始来，因为啊，这本书他说 100 性100种可以啊在生活中可以来预防失智的问题，但是其中有一些重复，所以我把里面的那个内容我稍微调整，把它调整75项。那75项以后，我又把它调整是饮食类啦，那个生活类，这样把它啊分开来啊。这个 information 都在啊你们的 PowerPoint 里面啊。所有的 information 大概分享，如果要一项一项分享起来，大概要1.5个钟头。那我们今天只有30分钟，所以我就很快的啊，把重要的啊提出来。那其他的你们可以在啊，你们可以在 PowerPoint 上面自己看。那有什么问题，在问题的时候可以提出来，或是以后可以跟我 email 讨论。啊，好，我们那个第一个从饮啊健脑饮食金榜，就是在食物上我们要怎么样吃可以吃得健康，就是啊每一天我们要多吃有抗氧化剂，像抗氧化剂的蔬果，像菠菜、花野菜、地瓜啦，就是啊绿色的蔬菜有啊那个看起来颜色比较深的蔬菜里面的抗氧化剂就比较多啊，所以那个 平常如果多吃这些东西的话，可以减缓差不多 40% 的那个失智的几率。那个还要 每一天多吃那个莓果，莓果可以预防身体及脑细胞的老化，就是 blackberry 啦 blueberry 啦这些 berry 都可以哦。另外巧克力他这本书里面他提到，巧克力如果每天喝两杯的话，两周以后脑血管的循环可以增加 10%。 另外像cinnamon 肉桂还有咖啡，这些都对脑细胞的健康有影响。那个一天如果喝一两杯的那个咖啡，20年后它失智率降低 65%。 当然如果有胃有问题的话，有时候会胃酸逆流啦那些就应该少喝另外像在第七个抗高血压饮食，那个DASH diet， 当然就是蔬果、全谷、低盐、低油，那个坚果、豆类，这些都是我们平常保健养生应该注意的，多对脑细胞记忆多有应加分另外鱼类因为里面有那个较多的脂肪，可以预防失智应该每一天大概吃差不多2到3次以上的鱼类的话失智率可以降低差不多 20% 再下来就是哪些食物要小心素食 fast food 里面因为有高量的那个 Omega 6 对会破坏身体细胞及脑细胞所以这些应该要避免。另外像升糖指数，就是说我们吃了以后血糖会升得很快的，那就是升糖指数，就是 glycemic index， 就是说平常少吃白米饭啦白面包啦，尽量吃糙米全麦面包，这样这样可以预防脑细胞的老化我们知道糖尿病如果没有控制好，那个失智率比平常人，糖尿病的人失智率比平常人高出差不多 61% 另外就是你要想要记得多就要吃得少，尽量吃得少，这个是在动物实验里面很明显的他用小老鼠一个 group 吃得多，一个 group 吃得少，吃得少的那个 group 他记忆力比吃得多那个 group 好得多另外肉类尽量少吃那个好 少喂大脑吃糖，这个跟前面的糖尿病一样所以尽量少吃糖，那个有一点点少量的啤酒可以那个对脑细胞有进步，那个就是地中海饮食里面少量的啤酒，但是就是大量的酗酒对身体就有破坏的影响，那个还有那个再过来过犹不及就是营养补充剂，营养补充剂在这里我再声明一下，营养补充剂平常我并不主张每一天吃很多的维他命，综合维他命几天吃一个可以，但是其实维他命营养补充剂那个 diet supplement 并不需要吃很多。那个在这本书上他介绍一个 alpha lipoic acid 跟那个 acetylcholine 在第十九项，他说的可以预防老年失智的发生 这个如果家是有家庭病史，有那个失智的家庭病史的话可以在网络上可以买来吃，那个不是很贵，很便宜再下来就是要尽量控制身体的 cholesterol 在维他命 B 21项的维他命 B 不用去买维他命 B 来吃，就是在蛋啊、花生、腰果、杏仁、鱼虾里面都有尽量避免环境毒素，就像空气污染汽车的排气，这些对身体都不好，而不光是对脑部，其实对现在我们都知道对肺癌也有很大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影响。再来就是关于那个维他命综合维他命在29项综合维他命综合它这个在这本书上的那个统计有吃维他命的人跟不吃的人在失智上比较差，那个没有吃维他命的人增加4倍，但是这个维他命并不是说需要天天吃，我觉得我常常吃在教会跟朋友分享的时候我跟他们说维他命不用天天吃三两天吃一次，但是灵修祷告要天天灵修祷告，等一等最后我们会讲到灵修祷告但是在维他命其中有一项是维他命 D， 就是这十几年来发现的维他命 D 不光是对骨质疏松有影响，对身体的 immune system 都有很大的影响维他命 D 要注意在身体检查的时候在抽血可以检查那个维他命 D deficiency 的时候，就是维他命 D 不够的话失智率会增高。另外在维他命 B12 只是常年素食的人可能会 B12 会减少，所以如果你不是常年素食的话，就不用说刻意买维他命 B12 来吃，不然维他命 B12 很容易会 overdose， 会超量再来我到33项下面来自医师的叮咛，来自医师的叮咛就是有几项比较有兴趣的，就是35项的下肢循环是脑部循环的指标，所以下肢循环好的话脑部的循环也好，因为下肢循环离心脏，下肢离心脏最远，头部离心脏最高，所以脚部的循环好的话脑的循环就好。那怎么样把脚部的循环好呢就是常运动另外在36项，如果医生叫你要吃抗生素的时候，尽量要照医生的指示吃全程，因为如果身体里面有那个发炎的话也会脑细胞的会有发炎再来在38项的里面，单脚独立越久罹患失智率降低3倍。那个我想单脚直立是因为我们单脚直立的时候是用那个运动平衡神经在小脑，所以单脚独立越久的话那个失智率的几率越低另外再来就是要控制血压啦，那个注意你的饮食那个里面不要有食物过敏的食物尽量避免，还有顾好你的眼睛，有好的视力可以降低63%的失智的可能性还有尽量预防脑部的外伤 脑部外伤，在49项里面有拒绝与中年发福，那个中年超重，他说中年超重的话，体重与脑成反比，就是越重脑就越脑功能就越小，所以中年超重他统计起来，中年超重的人老年失智的几率增加了3倍，增加了3倍，那个血管失智就是中风引起的失智增加5倍，所以中年人应该尽量控制体重，尽量控制体重。还有另外一个那个呼吸睡眠中止症，就是 sleep apnea， sleep apnea 就是晚上打呼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呼吸停止，那个呼吸停止的时候，当然脑缺氧这个很明显的当然会引起脑部的病变统计上就是有 sleep apnea 睡眠呼吸停止症的人，那个失智率比较高失智率比较高。那个再来51项的 beta amyloid， 这是在病理上解剖的时候，那个失智的人那个 beta amyloid 的沉淀在脑细胞里面很多，那个沉淀下来就破坏脑细胞，杀死脑细胞。那个 beta amyloid 是我们身体在身体新陈用脑的时候，新陈代谢的时候一种排泄物，那个它释放出来的 beta amyloid 比排泄的多，就会沉淀在脑细胞里面。那个要怎么样来去减低那个 beta amyloid 呢？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那个控制血糖，刚刚我们说的减轻体重，这些都可以减少 beta amyloid 还有另外它那个就照顾你的牙齿，因为为什么照顾牙齿跟没有照顾牙齿的人比较起来，牙齿不好的人失智率比较高呢？因为牙齿不好的人他就在那里发炎细菌就到血管，然后循环全身就到脑部所以这要照顾好牙齿。另外甲状腺啊那个过高这个也会影响失智，增加差不多2倍另外在55项就是多运动，游泳跑步，这个都会活化脑细胞。那个他那个统计在年纪65岁上年纪有比较强壮的肌肉的 group 跟那个没有运动的肌肉萎缩的 group 比较起来，强壮的那个 group 降低了61% 的失智症的几率另外再下来心灵也要运动，心灵也要运动，就是尽量用脑，不要让脑闲着所以就尽量学习新的东西，学习新的语言参加社交，这样让脑不要停止那个活动。那个还有一项在就是忧郁症他有忧郁症的人年老了以后如果没有治疗好的话，那失智率比平常人多加1倍呀。因为是我最近在整理一个失智症的不是整理忧郁症的那个资料忧郁症如果没有治疗好的话，它会破坏脑细胞，会破坏脑细胞，对我们的记忆力都有影响，因此那个年纪大了以后，那个就会增加失智的可能性那个再来61项就是要尽量随和乐观外向的人他的记忆力比悲观的人少了一半。那这个有一个有一个例子，在书本上有一个例子，一个80几岁的女人，她那个有严重的失智那个另外一个90几岁 的女人，她过世了以后，她完全没有失智的现象，她过世了以后，在解剖上，她的脑子里面的那个病理变化，跟前面的那个八十几岁有失智的那个女人比起来一样，但是那个九十几岁的人，她活泼、乐观、外向，但是她虽然脑子里面有失智的Alzheimer 的病变，但是她在生活上完全没有失智的现象哦。在这个在另外在统计上，在六十四项，就是老年人玩一下电脑 ，Google 会 Google 的 group 跟不会 Google 的 group 比起来也有差别，会 Google 的 group 他老年失智的几率比较低，我想是因为你会学会 Google， 你就学会新东西，学会新东西，在当然你在Google 上面 search 什么东西啦，在玩 email 啦，在玩 iPad 啦，这个对老年人的刺激脑细胞都有加分哦，都有加分。另外在我们生活上有兴趣的工作这个我还有几分钟哦，这个是在英国的一个 study， 他在从计程车司机跟那个 bus 的司机的比较，计程车司机的失智率比较低，因为计程车司机他要大街小巷转来转去哦，这个所以我们尽量生活上要有变化。那个还有那个如他统计起来有双语的人，他那个在老年失智的病人里面，有会双语跟会单语的人比较起来，双语的人发病在75.5岁，单语的人71岁，所以差了差不多4年，所以语言能力跟脑细胞也有影响，我想是语言能力是用脑比较多哦，用脑比较多，那个尽量避免独处的老人失智率跟那个正常婚姻的人的失智率差了一倍哦。那个还有刚刚我讲过，就是要默想祷告，默想祷告这个是有 proof 的，他在默想祷告中间用 MRI 来证实，来看看脑部细胞的变化，可以看到在默想祷告的时候，那个脑皮层的记忆区很 active， 所以我就常常跟人家分享，我说灵修祷告要天天祷告，但是那个营养食品不用天天吃那个要有活泼的心智，尽量用脑，因为脑部你不用，脑部就会退化，跟我们的身体一样，你身体不运动身体的那个肌肉就慢慢退化，也要常常学习新的东西像还有另外一个要有目标导向的人生，就是人生要有目的，如有学习新的东西，这样人生如果退休了以后没有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都不做，失掉了人生的目标，这样那个死亡就变成了唯一的目标，那个没有目标导向的人失智率增加差不多增加一半增加一倍以上。还有刚刚讲过睡眠可以减少 beta amyloid 的沉淀，所以有失眠的话那个吃安眠药应该比让你失眠对脑细胞的破坏还少，所以尽量有失眠的人找医生那个治疗你的失眠另外当然在我们生活上就尽量不吸烟喝酒不过量这个都可以减少失智的几率。那个他统计上又吸烟的人，如果还有那个刚刚我们没有 啊，提到那个 APOE 基因，那个你们自己看哦，那个 APOE 基因是那个老年失智的啊基因，但是有那个基因的人不一定会有老年失智症。如果按照刚刚我们讲过的这样生活上啊那个改变啊，有这个基因的人也不一定有失智症，但是你有这个基因还吸烟的话，他就比平常人差不多早10年罹患失智症。在最后一项就是疏解你的压力啊，因为生活上压力太大的话，你体内的肾上腺素就会增高，那个会破坏脑细胞。这个啊，这一项的统计它是从那个退伍军人的啊统计跟平常人，那退伍那个因为军人在战场上啊，他当然很紧张，在战场上的时间啊，他服役的时间长，他压力很大。他那个从退伍军人，他跟一般的民众比起来，跟一般的民众比起来，他的失智率比一般的民众高得多啊。这是一啊，统计上啊，觉得是跟他以前生活上的压力有关，所以尽量疏解你的压力啊，不要长期上让身体上的肾上腺素太高来破坏脑细胞。那个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啊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几分钟啊可以啊回答啊你们的问题。另外啊还也可以啊可以有我的 email，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 email 上我们可以讨论。好，谢谢。
谢谢葛医师，这么快就把75个预防失忆症的这个生活健脑75招这么快就讲过去了啊！那我看到你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都跳过去。那我想，如果线上的朋友您对于葛医师刚刚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样的疑问的话，可以请你按星号61 *61 星号61啊，这三个键，那我就会在我的电脑上面呢看到您按这些键之后呢，我会看到您在排队哈，那我会宣布您电话号码的最后4码，当我宣布您的号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始发问哈。葛医师，您刚刚提到呢，有一个 APOE4 这个基因，就是在你的那个 slide 啊，第37章哈、
啊。对，
那这个基因是怎么样去检测呢？那平常人会需要去检测吗？还是只有说一些所谓的高危险群的人才需要去检测？
Okay. 对，那个 APOE4 基因是一种那个老年失智的基因，但是在失智的病人里面检查，有一半的人没有 APOE4 的基因，只有一半的人有 APOE4 的基因呀。所以如果您有 APO 基因的话，但是在生活上像做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一些东西的话，也可以延缓你那个失智的那个发作发病的时间呀。所以在临床上 APOE4 的基因，就是你有那个基因也如果你生活上健康那个有健康的生活的话，也不一定会发病，也不一定会发病。哎呀，所以那个可以检测出来但是在临床上你检查出来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也目前上也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只有从生活上去预防所以检查上也没有很大的意义。最近有一个电影就是 Still Alice， 那个是早发性失智那个早发性的失智，那个有那个基因，那个 有那个基因的话，也是差不多一半的人，一半的人会比较比较早发病啊。所以像 APOE4 是平常的那个Alzheimer 的基因，那检查出来也没有很大的临床意义，因为没有办法没有什么药物可以预防呀，这样。
所以平常人是不太需要去检验看看有没有这个APOE4 的这个基因嘛？
对对，检查出来你也不能怎么样呀。Nothing you can do， 只有从生活上来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来预防它的发病呀。
好，谢谢。那我们线上的有一位朋友，您的最后四码是6391，请您发问。
葛医生
呀，你好。
你好，想请问一下哈，第一个就是现在他们说油水不够的话，脑需要油水，如果吃得太素，那对脑并不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说吃 coconut oil 对失智症很有帮助。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得了失智症，那在美国的话哈，要就是应该怎么办呢？我说我当现在没有啦，我说万一家里有人失智的话，要怎么样照顾
呀？你说第一个喝水是不是
油，就说需要一些油水，油水不够的话那个脑的
对，因为营养你都完全吃全素的人，刚刚我讲过吃全素的人，他那个会 B12 vitamin B12 会缺乏，所以如果不是必要的话，不一定要吃全素呀，这样会营养不均衡呀。另外你说什么 oil？
Coconut oil，
coconut oil， 那个我查过，那个那个在 news 上面有报道，我去查过，那个对 Alzheimer 没有意思，那个没有很大的意义。
那吃要吃肥肉吗？现在他们有网站消息说要吃一点肥肉。
呀。这一点点适量的动物脂肪在我们讲过那个肉类不要吃太多，但是也不是全部不能吃，因为脑部也需要一点点 cholesterol， 你完全没有那个脂肪的话，那个对脑细胞也不好，所以在控制我们的脂肪，控制在适当正常的情形下，也不是说天天吃鱼吃肉这样对身体反而不好一切都是适可而止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亲戚朋友有失智者哈，家里没有办法照顾，或者是我们失智，那要送到哪里去？像在台湾有那个三芝，有一个那个安养中心，有失智的那个 take care 嘛哈。那在美国的话我不想您这方面有什么意见。
在美国这里也有，在美国这里也有那个平常失智常常有朋友有说到什么程度应该送到失智的安养中心，就是如果病人不认识家人的时候，家人没有办法照顾的时候，那时候应该送到失智中心、安养中心呀。那个必要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那个 social worker 跟他们商量，看看比较近的经济上可以 afford 的这种安养中心美国这里都有。都有。
葛医师，这些的安养中心，他们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memory care 的这样一个 unit 啊？那表示说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群照顾的对象。
啊，你是说有没有完全对失智的那个那个 institute 对不对？是对的安养中心。
我的意思是说，有些安养中心呢、啊，他们有所谓的 memory care 的 unit，
有很多安养中心，里面都大部分都有一个特别的那个区域呀，对失智那个 memory problem 的那个区域，因为这种病人常常会走失，常常会 get lost， 他走出去的话。所以他们的门都要有那个安全号码才可以那个门的开关才可以都有特别的那个安养中心大部分的安养中心都有一个特别的区域有take care of 的这种Alzheimer 的那个病人。
我们下一位朋友要发问的是5070，你的电话号码是5070，请您现在发问。
听得到吗？
啊，可以。
OK， 那个葛医生，您的讲义里头有一章好像是讲 gluten 这方面，对不对？
那个是食物的过敏，食物的过敏。
哦，那 gluten 听说对 memory 这方面也有影响。您可以解释一下吗？
那个 glutenology 那个食物里面有 glutenology 的人，就是他吃的一个就是食物里面有 gluten 的时候，他会肚子会过敏，就会肚子痛啦，会拉肚子啦，有时候会有呕心这种情形这种病人对 gluten allergy， 在美国这里常常食物里面去买食物的里面，它会注明是 gluten free， 所以在尤其在那个 Costco 它里面的食物它会标明有没有 gluten free 这个这个 information， 所以如果有 gluten allergy 的人，就是平常要吃 gluten free， 像他不能吃白米饭白米饭里面有 gluten 呀，那个所以那个美国这里都食物上面都有注明 gluten free 还是没有所以比较方便。但是如果在台湾的话，台湾的食物里面我没有看过他们有那个gluten information 的。呀，那个在华人里面对 gluten allergy 的比较少，西洋人比较多，所以在华人的那个营养的书本里面就比较少提到gluten allergy， 但是在美国，他这个因为西洋人gluten allergy 的比较多，所以他就提到呀。
那个葛医师，
对。
为什么这个 gluten allergy 会跟这个脑部的记忆力会有关联呢？
我想是 gluten allergy 的人，因为我那个是我自己想的，他书本上没有说，他只是那个统计起来 gluten allergy 的人失智力会高一点。我想是因为营养上的关系，因为 gluten allergy 的人他那个就很多东西不能吃，就影响那个营养上的均衡就跟偏食的人一样，很多东西不能吃，那就会影响身体上的营养，这样就影响脑细胞的健康，就是整个身体的健康呀。我想是这样的关系。
下一位朋友，您的电话号码是7750，请您发问。
葛医生，谢谢你今天的这个 workshop。
Yeah.
那我想问的问题是，第三是5项里面他提过那个下肢血液循环的问题。
对对对。
对，那他里面提那个下肢循环指数低的人，那所谓这个循环指数低的是一种是血液检查出来吗？
不是，那个下肢循环指数。 就是说你下肢的循环好不好跟你的脑部的循环好不好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你下肢的循环好的话，下肢循环好的话，那个脑部的循环也好，这样的意思。我这一项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就啊，这个就是叫我们尽量。那你要下肢循环要好，就是要运动，对不对？你运动走路的时候，你循环会加快呀，脑部的循环就会加快。所以啊，常常运动，常常运动对脑部很好，因为有氧运动。为什么有氧运动好呢？因为循环快，循环快增加血
哦。
温暖的，意思是这样呀，没有其他的意思。
好好，谢谢您哈。
好，不客气。
好，我们下一位朋友电话号码是0513，请您发问。0513，请您发问。
请葛医生，讲一下，就是在纽约地区对于那些。失智的有不同程度，因为假如严重失智有安养中心，那些还没有这样的情况，他对自己的生活还是可以料理。那么是不是有一些机构能帮助他们做些活动啊，针对性的，不能说他们都到老人中心去，一般的活动是不是对他们有益？是不是有专门的那些机构训练那些已经患有失智症的人，但是他们还对自己的地址啊、姓名啊什么他们都知道，那么就是说帮助他们记忆啊、活动啊、思维啊，那些机构有没有？
在纽约那边，我在洛杉矶，在纽约那边我就不是很熟那个。平常如果说是轻微的失智，那个在加州这边平常有老人的 daycare， 老人的 daycare， 如果家人没有白天没有办法照顾的话，可以送到老人的 daycare。 那些老人的 daycare 里面都有特殊的关于失智的那个人的照顾。那个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送到 daycare 问题就可以解决呀。如果比较刚刚讲过比较严重，如果到家人没有办法照顾，还是不认识家人的，那个时候就可以考虑送到那个安养中心，那个老年失智的安养中心。
那据我了解呢，美国有一个阿兹海默症协会，
对，
英文叫 Alzheimer Association，
对，
可以上网Google Alzheimer Association， 他们会有一些的社区的资源，甚至呢在北加州这边也有一个华人的就是他们的一个分部。也有一些讲中文的人呢，可以做这些的社区的教育。所以如果您需要中文的资讯的话，你也可以上网到 Alzheimer's Association， 我想是 azl.org， 那你可以看一看，除了英文的资讯之外，也可以找找有中文的资讯。好，我们下一位在网上的朋友呢是3572，请您发问。
葛医师，我有两个问题想问。您刚刚提到说有一个例子，说有一个90多岁但是很活跃的人哈，他的那个脑部后来过世之后，解剖发现说他跟另外一个80多岁那个脑部其实情形是一样，只是因为他比较外向、比较活泼，所以就没有这些的症状。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好像。据您这样子讲，就是说他的外向、他的活泼、他的生活的方式，虽然说比较活跃，可是并没有改变，并没有让他脑部的那些像贝塔 amyloid 啊什么的沉淀啊什么，并没有减少，就是他的情形跟另外一个是一样。那是什么机制让他就是脑子还是同样的有变化，可是为什么他不会不 会有失智症的这些的症状，这是我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已经您刚刚说的像饮食啊、生活习惯这些哈，如果我们就是在中年的时候开始养成，也许会防止这个失智症。那但是如果已经记忆力已经退化的一些老年人，如果开始在饮食上开始有些的改变，开始参加一些活动，对他们有帮助吗？就是能够让他们的记忆力那个失智可以停留，不会继续的恶化。
好，
这是我的问题哈。
OK， 第一个问题它是那个就是两个人的脑部变化那个病理上一样，但是那个96岁的人他生活的形态比较乐观，比较外向，那个他的就一直平常就一直用脑，他用脑的程度就多，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他临床上他就没有那个老年失智的症状，所以说我们尽量要乐观，尽量学习新的东西对新的事物有兴趣，就刚刚讲过那个脑部的那个活动，你就越动他就越活动，你不动他就退化，我想是这样的关系那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那个年纪大了以后饮食上现在来改变，当然这个饮食的改变最好就是越早越好，但是在年纪大了以后就是在生活上饮食上，虽然现在影响我们的饮食的是20年前影响到现在的，对不对？沉积起来的堆积起来的那个效果，那现在可以做的当然是饮食上不要再太多的高盐高油高脂，这样破坏的速度越快。那个另外的就是在老年的人的预防上，就是刚刚讲过的，就要尽量活动，学习新的东西，让脑不要休息，要有生活目标。如果没有生活目标的话，身体上的器官老化的很快，当然脑细胞是最快的，你不用它就老是这样。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这个葛医师，因为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别的人在排队所以我们要 move on 到另外一个朋友
OK，
下一位朋友是8055，请您发问。
您好，葛医师。我有一个问题，您刚才有提到的是维他命 D3 跟维他命
D3。听不到。
你讲。
听得到吗？
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啊，对不起。那个我是说，刚才您解释的维他命 D3 跟维他命 D12。对于失智症都有好的影响。那要是可您又提到说维他命 B12 要是 take a supplement 的话可能会 over，
对，
那要是 over 的话会有什么现象，然后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那个over 维他命 B12 临床上是没有讲到什么那个坏的影响，但是身体上就是你那个吃的太多的话，在我们肝脏的代谢，就你增加它的 loading， 就是不需要的 loading， 所以你也不用 B12 天天吃。那个 D3 你身体检查的时候一年检查一次，在平常控制在差不多30到60中间就可以，不用的。你如果天天吃吃的那个很高的 dose 的 D3 会升到90、100，这样就增加你肝脏的那个 loading， 它需要去解毒代谢，所以这个也是不必要的。所以过犹不及，所以就是说 happy medium 最好呀。
那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是7524，请您发问。
葛医师想请教一下，就是 到什么阶段，所谓的 end stage， 不论是失智 dementia 或是 Alzheimer， 您会转介这个病人进入到安宁的疗护，然后进到第二部分就是安宁疗护怎么样帮助这位病人。
你的问题刚刚就是说到如果家人没有办法 take care 的时候，很困难的时候，还是他不认识你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送到那个安养中心的时候。那个当然送到安养中心的时候，你家人也要常常去探望。那个至于说是那个 end of stage， 那个 end of stage 那个在应该是在比较清醒的时候，那就要 do not resuscitate。 那个现在我们的家庭医师里面都有 five wishes， 那个就是说不做不必要的急救，这个应该就要及早签好。在我们的家庭会议里面，小孩子大家都要沟通所以到时候如果是那个 Alzheimer 已经很严重了，他有pneumonia， 到底要不要插管不插管这个的问题，你插管一插下去多拖了三年，再也没有什么没有很大的意义，对不对？像这种情形，这个是在上次我们讲过的老年人的健康选择那里曾经讲过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刚刚这位听众的问题就是说，那在什么样的阶段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失智的病人适合进入 hospice 的 program？
Hospice 这个应该是这个要对老年失智的那个病情要了解。这个老年失智了以后，他会慢慢的对于吞咽啦，对于那个都会忘记怎么吞咽，所以到那时候会常常会choke 了还是怎么样。所以我说就是说平常在还心智还清醒的时候，就要先签好那个do not resuscitate 那个自愿书自愿书。那到底是那个什么样的时候才进去 hospice， 就要跟那个主治医师商量什么时候。当然他们有一个 guideline， 到什么时候开始进入 hospice 的那个institute
可以是刚刚这个听众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 hospice 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hospice 它主要的就是减少你的痛苦，主要就是减少你的痛苦，就是不做侵入性的那个治疗，还有那个当然像没有办法饮食的时候，要不要做那个鼻胃管，这个都要在病人的那个five wishes 里面要提到。那个没有办法吃的时候如果那时候神志不是清楚，那个要不要做鼻胃管，那个这个就是跟医学伦理有很大的很大的问题，还有家人的心理上，所以这个都要及早讨论如果没有及早讨论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办法饮食，没有办法进食喝水做鼻胃管的话，只有延长他痛苦的时间对病人的那个精神上没有很大的意义，对家人也没有很大的意义还有就是在 end stage 的时候要不要打 IV， 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 argue 的问题。如果在 end stage 的那个时候打 IV 跟不打 IV， 有时候只差了三五天，哎呀，这样这样打 IV 就有什么意思？这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争议性，还有家人的那个接受度，啊，有很大的争议。
是，那我也了解呢。如果在晚期的病人打 IV 的话，可能会造成身体的浮肿啊，这种。
对对对，因为身体里面的内脏的那个功能已经慢慢减退，只有呀，所以那个也没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家人有时候就啊舍不得，哎呀，舍不得，所以让病人缺水，呀，他说呀，让病人好像让病人饿死一样，呀，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要跟家人的观念沟通。
我们线上还有一个朋友的他要发问，他的电话号码是6391，发问。
啊，对不起，葛医生，我补充一下，因为我是 gluten allergy。那 gluten allergy 它主要的原因比较容易失智是脑部可能会 inflammation。
对对，
那另外就是中国人现在也慢慢越多人有 gluten allergy， 我想我们都应该要正视它，因为它长期下来会造成很多的 damage。 那 gluten allergy 主要就是不能吃面食，可是可以吃饭。
哦，抱歉，那个刚刚那个我就讲，yeah， do reverse， yeah，
没有关系，很谢谢你。
Yeah， 哦，对，那个刚刚我们讲过，很多的身体的 inflammation 就会影响脑的 inflammation， 呀、yeah ，所以那个 gluten allergy 的人，那个他的 inflammation， 在肠胃的 inflammation 会影响脑的 inflammation。呀，谢谢你的补充。呀，
我们线上最后一个朋友的问题是，他的电话码是0244，您现在发问。
可以是谢谢啊，我现在有我的问题蛮多的哈。第一个呢是关于那个 beta amyloid 这个东西，有没有可以检查的手段？就是我要想知道我自己处在一个什么状态下，有没有检查的那个东西的检查的手段
？OK， 这个平常临床上不做这种 study， 因为检查这种对临床上也没有很大的意义，那个只是病理上的那个研究，病理上的研究呀。但是在临床上检查没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啊，临床上不做这种检查。
OK， 我下一个问题呢是关于，就是我在2005年的时候，因为检查身体，最后开刀治疗。做了4次那个全身的麻醉，那么从那个手术以后呢，我就发现我很容易呛，不管是吃水、喝水还是吃食品，都很容易呛。这个是不是一种老年失智症的一种症状呢？
我想应该不是。我想应该不是老年失智的症状。这个你这个很容易呛到，这个跟那个麻醉呀，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也很难讲。但是就是说，老年人啊，那个全身麻醉以后，常常会有以前没有过的症状会跑出来。我想是呀，当然可能是脑部的啊有一些病变，还是你吞咽上在啊。在开刀的时候，因为要全身麻醉要插管，所以对你的那个气管，对你气管有什么 damage， 所以你就吞咽上的问题有问题，所以常常会呛到。我想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才说老年人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就避免，但是当然如果那个开刀一定要全身麻醉的话。也要全身麻醉，没有办法避免的话就也没有办法，但是可以避免的话就尽量避免这样。
好，我下一个问题呢是关于那个印度人吃咖喱的事情，就说印度人他的那个失智症是最少，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确定是因为咖喱的关系呢？如果是的话呢， 现在有一种营养品是那个姜黄素哈、啊，那么因为姜黄素可能是从就咖喱里面这个主要的成分提出来，那么吃这个姜黄素对于失智症有没有帮助呢
？OK， 这个统计，那个他是那个印度人，因为常常吃咖喱，所以但是啊。我出去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听众说印度人因为他们的生命比较短呀所以他们还没有到老年失智的那个年龄就已经过世了，当然这个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但是我觉得如果在这本书上的 study 再进去 original 的话，他应该会把这个因素除掉。那个在我看到那个统计是他那个姜黄素吃的人那个好像在失智的机遇好像低一点，但是临床上并没有那个很 supportive 的那个paper。但是因为姜黄现在很多姜黄素不管是在美国不管是在台湾都有很流行这个我想对身体上没有坏处，但是好到什么程度，就是临床上没有一个很正确的就是很 supportive 的 paper 哎呀，但是就是在生活上至少没有坏处。那像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出去行军的时候回来马上吃姜马上吃姜汤呀，好像至少它会增加身体的循环增加身体的循环，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身体上没有坏处，至少没有坏处，但是在统计上好像对这个失智的那个几率吃的人跟不吃的人的比较，他只是吃的人跟不吃的人的比较又比较低这样但是到底为什么比较低还不知道是这样，这个统计上是这样，所以姜黄素吃呀不过量不伤你胃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好，那我下一个问题呢是关于鱼油的哈，就是说吃鱼油呢会对于这个失智症有帮助。那么还有一种就是flaxseed oil， 它也是那个 omega 三，好像是 omega 三。那吃这个和鱼油相比较是怎么样？是比鱼油好呢，还是比鱼油差？对于那个失智症有没有帮助呢？
那个比鱼油好是还是比鱼油差，我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但是至少那个是健康的油，至少那个是健康的油，是它 omega 3 是健康的油，所以对于我们的身体的代谢脑细胞的代谢都好，对我们身体的健康都是好的营养。但是至于说是跟鱼油比起来有没有好一点，这个我没有这一份的资料，我没有这一份的资料，但是至少那个是好的营养没有问题呀。
好，谢谢葛医师，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我们已经超出我们原来预定的一个小时的节目了
对
听众呢有很多踊跃的问题，那你也耐心的一一的回答，非常谢谢你。那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要预告一下我们12月15号的电话教育讲座的主题是疾病的疼痛处理。那我们邀请到Dr. Jennifer 江正，他是在 NIH 的 Hospice and Palliative Medicine 的program 里面的一位医生，来跟我们讲解疾病的疼痛的处理欢迎您呢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您报名可以在网上注册或者是在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来报名，然后我们会把讲员所提供的讲义呢事先寄给您，这样的话您比较容易来了解呢这个讲员所说的内容。 我们再一次呢谢谢各位耐心的来参与这一次的电话教育讲座，也谢谢何医师给我们非常清楚的说明。我们过几天呢会把这一个电话教育讲座的录音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还有葛医师所提供的讲义呢也会放在网站上面，就是 heartofhopehospice.org， 欢迎您把这个免费的资源介绍给你的朋友，那他只要上网只要注册一次呢就可以听所有电话教育讲座的录音。好，那再一次谢谢各位我们下个月12月15号在空中相见，拜拜
拜拜。